慈恩堂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新年快乐蒙福，好开心今日和大家一起的敬拜神。首先朱弟兄揀的三首诗歌都是敬拜赞美的歌，这些歌是以前我在跨越的时候听到的时候都已经很震撼的了，今日再唱很有共鸣，能够一起的这样去敬拜从年初到岁首各位信实的神。今年我们刚刚开始新的一年，我哋会谂啊，其实新年无论系农历新年或者系新历新年，其实中国人都好蒙福，有两次嘅新年可以彼此嘅祝福，讲一啲好嘅说话。我哋话吓，当我哋睇到咧一啲嘅即系呢一啲系教会嘅弟兄姊妹写嘅对联啦，咁喺听到嘅人或者睇到嘅人咧都会好开心。新年咧，我哋会谂好多祝福嘅说话同身边人讲。但是呢我们平时很少的，觉不觉得中国人比较含蓄，很少讲一些称赞的说话，又或者不习惯。听到的时候呢虽然心里面很开心，但是口里面觉得很尴尬的。原来呢在过去两年多，其实我们要讲感恩赞美的话都是不容易的。因为在困难在疫情的里面，我们见面的机会少了。也都呢心里面很多的担忧，很多的难处。今日咧，我哋学习嘅就喺难处里边，我哋仍然可以去赞美、去感谢。当中嘅对象系边个咧？就系我哋嘅神。让我哋开始嘅时候一齐嘅祷告啊！亲爱神，我哋感谢你，因为你系嗰位圣父、圣子、圣灵嘅神，三一嘅真神。喺我哋人生无论喺高处、低处嘅时候，你都与我哋同在嘅神。你嗰位创造万有，亦都系托。如万有管理万有的神，看顾我们微小的人。今日弟兄姊妹，我们再一次在一年之初，我们来到敬拜赞美你，我们认定你是我们一生要侍奉敬拜赞美的神。你就今日与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更从心里面去感受你的爱和伟大。我们这样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咁我用嘅版本咧就系和合本嘅，咁亦都头先咧主席亦都读咗头嗰六节嘅经文。咁呢首诗好特别嘅，无论开始第一节同埋咧最后嗰第二十节，都系同一句说话，就系、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喺希伯来文，原来咧哈利路亚就系呢个意思。诗篇共为分为咧，其实三部分嘅。第一节、第七节同埋第十二节嘅开始咧，我哋见到咧都系啲嘅命令嘅动词，无论系赞美、歌唱、歌颂、颂赞、赞美，都系命令式，即系一定要做嘅呢样嘢，系每一个属神嘅子民都要做嘅事情。原因系咩啊？因为呢件事情系美好嘅，系合宜嘅，为美为善。而边一个去邀请要赞美嘅对象，即系呢位神系边个咧？就系我哋嘅神。是这个是我们的神。而第三部分呢要赞美的就是整个耶路撒冷和锡安城都要赞美耶和华。原来赞美本身是一件美好的事。有一位的神学家斯托德他呢牧师这么讲的。在他书里面讲，他说全福音是属于我们对邻舍的义务，而敬拜是我们对神所尽的义务。我们必须将对神的义务是得高过对邻舍的义务。我们整个生命就是敬拜，我们用生命的全部来侍奉神。这里不是说我们传福音不重要，其实敬拜神的教会自然就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因为呢就是这样的教会才能够荣耀神的名，也都很自然呢会吸引周边的人和我一起的敬拜神。就好像《使徒行传》初期的教会这样，神将得到的人数天天加给教会。在现实的生活里面，有时候我们都容易会抱怨，或者觉得自己不够好，或者我们的福气不够多，又达不到自己想做的目标或者理想，甚至有时候会感觉到神好像亏欠了我们，活得不开心。又或者觉得好的时候又会觉得骄傲，也都不懂得去感恩，变得自负和骄傲，所以很难活出一个感恩开心的人生，赞美的人生。如果是这样的信徒，不知道大家觉得他能不能够吸引人去信耶稣听福音呢？ 能够传福音的信徒，一定是一个心里面已经感受神的恩典，会赞美主、述说神恩典的一个人。在第二、第三节那里讲，耶和华建造耶路撒冷，聚集以色列中被赶散的人，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这一章的这一篇的诗篇啊，估计呢就在以色列人呢被掳回归之后，重建城墙之后所写的一篇诗篇。所以他们很感受到重建耶路撒冷那份的喜悦，被赶散在列邦里面的那种的流亡。以色列人因为犯罪导致国破家亡，他们都带着沉重的伤痛和羞辱，离开他们的家园和亲友，最后被掳到巴比伦。现在他们可以回到自己的城市耶路撒冷，在废堆里面重建城墙，这份的喜悦是神在他们身上的怜悯和恩典。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起屋、啊、或者搬屋、啊、搬新屋有没有试过的举手，弟兄姊妹都有几位、啊、搬新屋开不开心、啊、开心、啊啊、曾经我记得 有一个姊妹在团体呢，她就抽了、啊、居屋，她为这间居屋祷告了很多年，后来终于抽到了，她和丈夫非常之开心，就搬了入新居，就邀请我们弟兄姊妹一起去那间屋企里面去庆祝、去祷告、去祝福你。一间屋的入伙或者一间公司的成立都这么开心，何况是一个整个的城市、整个民族，他可以见到他自己的城墙可以再重建。以色列人被掳回归的那份的喜悦是几咁大。或者我们好像很久没有实体聚会了，大家回来的感受是会怎样啊？开不开心啊？好开心是吗？见到你身边的人同埋见到网上那个是不同的，因为网上只是望到负责的人，你见不到你隔离那个。所以那份回来神的家重聚敬拜神的喜悦是很大的。第四、第五节那里讲到呢，他数点星宿的数目，日日称他的名，我们的主为大，最有能力，他的智慧无法测度。另外在罗马书一章二十节那里这么讲，其实自从创世以来，神那看不见的事，就如他永恒的大能和神圣，都是看得见的，就是从他所做的万物中可以领悟，叫人无法推诿。其实宇宙万物里面都见证着有一位的智慧的创造主，那个就是我启示的神，他知道星辰的数目，天上的星星我们一眼望下去根本数不到，但是圣经告诉他们，神一一数点，并且呢会叫他的名字。同样人很微小，这个世界这么多亿人，到底他会不会记得我啊？知不知道我的名字啊？原来神是会纪念每一个人。第六节那里，耶和华扶持谦卑人，将恶人倾覆于地。或者女神中译本就说，永恒主使困苦人恢复精神，使恶人降低至地。当我们在患难、在疾病、在困难里面，或者面对现在疫情，可能又担心、啊、通关之后会怎样呢？或者我们回去里面内地探亲又会怎样呢？其实都有很多的忧虑，或者当中也都有失业的、失恋的，或者是失婚的、面对挫败的，这些的经历我们有时会感到，到底神明不明我的，见不见到我的需要的，会不会我这么渺小，我又不是很出色的一个信徒，不是站台那个，神这么忙一定忘记了我了，神这么多事要处理，他又怎会想起我？当时这个也是以色列人的想法，其实他们会想，我都已经亡国了，没了国家，没了圣殿，神离弃了我们了。不过经文告诉我们，无论是什么境况，被驱散到去任何一个地方，神的眼目都不会离开属于他的人。所谓神不会看漏眼，神不单止重修耶路撒冷的城墙，他也都恢复他子民的生命那份灵性，使他们重新振作。有人说，在困难里面不要向左看，不要向右看，也都不要向前看，向后看，向什么？向上看。因为创天造地的神，就好像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神叫他仰望天上的星宿。 那位创天造地的神会眷顾每一个属于他的人。所以以色列人在秘掳之地经历了神的眷顾，他们可以返回他们自己的故乡，得释放，重修城墙。其实这件事在人的眼中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波斯帝国还是强盛，怎可能被你回归呢？但神就是这样成就不可能的事情。这样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同样，其实我们都经历着类似以色列人的境况，或者我们在迷惘、在黑暗、很混乱、很艰难的时代，我们都需要回归。回归在哪里呢？当我们想到自己其实这个世界都是被罪捆绑，无论是制度，无论是人性，都在罪的里面，在黑暗的当中。你要打开每日的报纸，不知道看到的是好的消息还是坏的消息多呢？网上的新闻，其实每一日社会都充斥着各样的，无论是诈骗，很多的凶案，都是一些不好的消息。当我们看到这些时候，我们心里面觉得很难过，甚至我们都自己会被罪捆绑，是被掳的一群。我们心里面、口里面都会不自觉地犯罪，有时候我们会伤害人，或者我们被人伤害，而一直在这种伤害里面，我们一直放不下，在被纠缠、困扰，而时间越来呢，这个伤口就越深，也都会越痛，看不见，表面是埋口，但里面就是流血。特别在过去两三年的里面，很多的对立、撕裂，或者很多的不同，打针不打针、疫苗通行证、政见的分歧，各样的心灵都很难得到释放。我们每一个都需要神的医治，不同政见的都需要神的医治。此外，我们身边有不少人都移居，有时会觉得那种离别很突然，很不舍得，很牵挂，很无奈。神知道我们的处境，明白我们的限制和软弱，纵然我们分散各地，原来神仍然愿意招聚属于祂的儿女回去祂那里，无论在家在外，线上线下，都可以就近神，经历神的同在、安慰、扶持和复兴，让我们继续在新的一年向前行。第二部分呢，我们要赞美神的慈爱，是七到十一节。诗人呢再次邀请人来赞美神，因为神是慈爱的供应者。这里其实三个段落都有大自然的景象。刚才我们说观察了天上的星，现在呢就看看天上的云和降雨，地上的小草、野兽和小乌鸦。透过这些大自然的景象，我们会见到神的供应，就好像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也都提过，就是我们要看看野地的花和麻雀。所以我们看看，有人会问，你不做事、不上班、不耕田，难道张开个口，天上就有食物跌下来，有饭饱食饱饭的吗？但原来圣经第三章创世纪的时候提醒我们，因为人类的始祖亚当犯罪，以致呢人要汗流满面才可以糊口。不过创造主仍然眷顾人的需要，赐下甘霖，使万物可以生长。如果没有雨水、没有阳光、没有空气，就算我们怎样努力日日去耕种，其实都是徒然，都是没用。诗人特意用弱小的小草和小乌鸦来显示神的慈爱和眷顾，因为他们不可以靠其他东西，只可以靠他们的父母，或者父母更加要仰赖那位创天造地的神。在第十和十一节有一个对比，说神不喜悦马的力大，不喜悦人的腿快，又说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当时马的力量是代表军事的势力，人的腿快就是代表人的能力和智慧权势。原来神不喜欢人靠自己的力量。我们中国人很喜欢 其实好多时系靠一个智力嘅信仰嚟嘅。无论系我哋拜偶像啦，拜一啲传统嘅宗教，其实都系靠智力，系咪啊？我做到做好啲，上多几炷香，做一啲嘅好事积阴德，呢、这个拜嘅偶像呢个就会赐福我噶啦。咁好多时系用自己嘅能力去得到一啲嘅保障，但系呢个话俾我哋听，神唔喜欢，神喜欢嘅系咩啊？系单单依靠佢嘅神人。神喜悦嘅系嗰啲仰望神慈爱、信靠佢嘅人。佢哋呢一班人咧，就唔依靠自己嘅能力、才干同埋智慧，而愿意喺神嘅面前谦卑，用神嘅方法去同埋时间去做事。在现实的世界里面，其实我们都很依靠自己的能力，特别在现在科技 很创新、很多新科技的里面，我们会用很多的复制或者很多的网上的科技，而呢是忘记了原来一有问题就是想了科技先，想了方法去解决先。而甚至在新年，特别农历新年，很多时候买一些风水书、命理书、掌相书，希望可以掌握自己的前途，计划一切，吹吉避凶。所以呢，过去两三年呢，我们会看到，哇，原来很多东西我们计划了的，无论是旅行、去探亲，或者一些工作、一些学习，都不在我们掌握的里面。一个连肉眼都看不到的细菌，就可以反转整个世界，反转了整个人类的日常的生活。新冠肺炎的细菌变种的速度呢，原来比科技、医学、疫苗发展和人类的应对方式更快，令到人们无所适从。在这一切的之下，我们看到人的渺小和限制。弟兄姊妹和朋友，面对持续的疫情、不明朗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你依靠的是什么？我们需要工作、储钱、做好防疫的措施，为家庭计划未来，但是这一切做了不等于是我们的依靠，我们不是靠这些，因为这些最终都不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平安和保障。当然神可以用一些不同的方法、资源去帮我们，但是这些始终不是我们信靠的对象。当我们对自己的能力、我们依靠那些物件、资源、科技越有信心，其实背后代表我们对神越缺乏信心。我们可以不需要惧怕承认自己的软弱和限制，我有这一切，但其实这一切不足以是成为我的依靠，我需要神你帮助。因为我们在软弱和限制里面，我们要更加清楚这一切都在神的手里面，唯有祂赐我们力量，扶持我们向前行。在两个世纪之前，有一位很聪明的犹太人，他看到世界里面很混乱，社会里面很多的不公平，有钱人欺压穷人，童工好像奴隶那样需要长时间工作，又得到很低微的薪金，感到人类在社会的黑暗里面营营役役，失去自我。所以他很着力研究，透过写作和推动社会的公义。不过他同时指出，信仰是不可以解决当下的问题，他认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最后他成为了革命家，他的思想到今天都影响了无数的人和国家。大家知不知道他是谁？他就是马克思。马克思对社会公义的追求是好的，他的构思是好，但他没有想到人的罪性是令人活出不到这种理想。因为人的自我中心，要改变一个人的内心，不是靠一个制度或者一个方案，也都不是靠人的力量可以做得到。我们都要承认自己是无力自救的罪人，要承认自己的贫乏，我们所知道的有限，所做的都很有限，在罪的里面我们更加无能为力，自己都救不到，又怎么去救身边的人呢？我们需要的是依靠公义慈爱的神，赐给我们新的心和新的灵，才可以有力量去实践公义。在疫情里面，我知道教会和机构有很多的服侍， 亦都听到全恩堂嘅弟兄姊妹好致力社关嘅服事，同埋一啲外展嘅服事、福音嘅事工，为你哋感恩。你哋系带住使命意象嚟到呢个地方去服事神，去传扬福音。慈爱嘅神亦都透过呢啲嘅服事、弟兄姊妹嘅摆上，让周边未认识神嘅人去经历神嘅慈爱，以至系从心里边系发出赞美，认识上帝就系爱。亦都将荣耀赞美归俾神。第三点同大家分享嘅就系赞美启示嘅神。喺锡安山就系耶路撒冷嘅一座山，亦都系耶路撒冷喺旧约里边好多时另一个称呼。呢一次诗人就呼吁耶路撒冷同埋锡安去赞美神。整个圣市要去赞美神，神坚固了耶路撒冷的门山，赐福他的儿女，使他境内平安得饱足。神重建耶路撒冷，赐福这个城和他的百姓。 Shalom 平安，不单只是讲没有战争，也都形容一种社会上面全面的福祉。新译本就认为翻译为境内平安，就将它翻译为边界平静，即国泰民安的意思。在平静的边境，坚固的城墙也都有安全和保障，侵略者不容易去入侵，因为神将平安放在里面。所以真正的平安是神自己所赐的。经文也都用了不同的字去表达这些的神的话语。第十九至二十节，神将他的道路指示雅各，将他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待过，至于他的典章，他们向来没有知道。神同以色列人立约，这个立约的关系是其他国家没有的，但是因为有这个立约的关系，他将他的话语赐给以色列，给他们可以听到、知道并且遵行。以色列人可以遵行神的话语，这个话语其实在申命记里面，我们看一段的经文，三十章第十五至到二十节，请一起的诵读吧。看啊，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与你。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作，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尊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阿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申命记二十九至三十章是摩西同以色列人在摩押重新立约，指出以色列人若遵行神的话，神就赐福他们；若不遵行，神就会降祸。十九和十五两节很清楚讲了两个选择，这个完全不同的选择带来完全不同的后果。摩西呼吁以色列人要作出人生里面的选择，就是听从耶和华的话。弟兄姐妹，不知道你每天面对着什么的选择，你用什么去原则去选择你的取向呢？当我们作出选择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根据神的心意、神的话去作出这些选择？这个一个图表就将三个的段落做一个比较，在当中 神的作为是要复兴以色列，他要透过他的眷顾和他的赐福给他的选民，有三个不同的大自然的图像，也都是当中有不同的对比，有谦卑人，有恶人，有倚靠神的人，也都有倚靠人的人，有些是蒙启示的以色列人，也都没有典章的外邦人。强调呢，神是大能的神，慈爱的神，是颁布话语的神，他明白人的处境和困苦，顾念人的需要和人的弱小，他都是与人立约的神。当第三个大战的景象讲到雪、霜、冰雹，其实在以色列的北面大马士革的景象，以色列境里面很少见到雪的，冬天的雪原来都是神的赐予，雪、霜、冰雹在这里是比喻神的审判。当大雪和冰雹降落的时候，其实力量是很大的，没有人可以承受得到。同样当神的审判临到，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得住，也都无法逃避。神的命令一发出，就好像箭的箭靶发出，那么快人是挡不住的，也都不会收得回的。神和以色列人立约，赐下他的话，将祸福陈明，希望他们选择生命的道路。可惜以色列人背约，遭受神的惩罚。不过神仍然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将以色列人带领回归，他的应许不会落空。被掳回归的以色列人，他不单止没有失去自己的身份，反而更加确定他们同神立约的身份，重建同神的关系，重新见到神话语的宝贵。他们要更清楚自己是属于神的子民，和世界有别的，这个身份是不会因为被掳而失去的。所以这种不变的关系可以令他们在患难艰难里面不至于意志消沉和惧怕，因为神是不会离开他们，神必保守属于他的人。严冬过去，春天就会来到。不知道大家觉得这几年是不是好像我们生命里面的寒冬那样，不知道几时会过去。但原来在困苦中的以色列人，当他们经历了70年的被掳，神的应许并没有落空。只要我们在患难艰难里面坚守相信神的话，遵行他的心意，就会走出人生的低谷。在第二个故事和大家分享呢，就是同样是犹太人的故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纳粹德国的集中营里面囚禁了很多的犹太妇女，当中一位叫做彭科利，他的爸爸和姐姐都同样被拉了进去集中营里面，但爸爸和姐姐在里面呢就死了。而他获释之后呢，彭科利就写了一本的书叫做《密室》，书里面记载他呢，原来他们每日早上4:30就要起身排队在操场里面去点名，就算在几咁寒冷的冬天都要排好几个钟头，身体一路冻到震，因为不够衫。日头呢，他们要忍受饥饿，体力劳动十几个钟，还要挨闹责打。到了晚黑好累了，仍然吃不饱着不暖。而且呢，好多人拥挤埋一起，瞓喺张好细好细嘅台上面。彭安丽同埋个姐姐就喺咁艰难嘅里面，带领住众女囚犯呢，搵机会偷偷嘅睇圣经、唱诗歌、一起嘅祷告。彭安丽同个姐姐可以话系现代版嘅使徒保罗同埋西拉，佢哋喺监狱里面唱诗赞美神。佢喺获释之后33年咁耐，行遍了60个国家为主作见证。在阴冷黑暗的集中营里面，他看见黑暗的时候，神的真理照得最清澈。他曾经这样写：可是当世上其他的事越来越难令人理解时，有一件事却是越来越清楚，我们越来越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留在这里。我们不了解别人为何要受苦，但在我们这一方面，从早晨直到夜晚关灯时止， 只要我们不必出去排队点名的时候，我们的圣经就成了别人的希望和帮助。而且如今这个圈子越来越大了，好像是一群无家可归的弃儿，围着一堆红红的烈火。我们围聚在圣经旁边，把自己的心交出去，让圣经的光与热来护庇我们。我们周围的黑暗越深沉，神的话便燃烧得越明亮，越真实，越美丽。弟兄姊妹，光明不是要照在光明的里面，光明是要照在黑暗的里面，因为这样的光明才会有意义。因此我们不需要问到底黑暗有多长有多深，而是我们要问自己，我对主的信靠有多少，对主的呼召有几个坚持。求神的话和呼召成为我们在困难中仍然可以向前行的动力。在迎接新的一年，大家可能会仍然有很多的疑惑，在黑暗的世代里面仍然觉得有些迷茫，但是当大家唱出的诗歌赞美生命流露出那份的喜乐，在神话语里面进行经历的祝福，就会将身边仍然在黑暗里面的人呢，引导他们去见到光明，见到神的真理。求主帮助我们，也都祝福全恩堂的弟兄姊妹，能够在神的话语里面，在敬拜赞美的当中，成为这个地方的光和亮光和盐，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就能够见证到神的恩典的同在，福音的信实。当有未信者来到当中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听到看到神的爱就在当中，认识神的大能。在迦南里面呢，人可以透过神子民的敬拜，将自己的眼光从苦境当中转向神。弟兄姊妹，愿意我们新的一年，我们一起的操练生命的敬拜，赞美神的生活，过一个见证荣耀神的生活。有些默想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低头祷告。在过去的一年，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神和你的同在？你怎样去经历在你的困境处境的里面神亲自的眷顾你，他是怎样的眷顾你呢？你可以为到神所眷顾你的献上感恩的祷告。在新的一年，你会在圣经的真理上装备自己吗？你愿意遵行神的话语，活出一个敬拜神、侍奉神的人生吗？让我们一起的祷告。全能的神，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求你与我们同在，从岁首到年终眷顾每一个属于你的人。你认识我们，知道我们的需要，明白我们的软弱，求你赐我们恩典和力量，让我们谦卑的与你同行，以感恩的心每日去称颂赞美你。无论是顺境逆境的里面，我们都可以从心里面献上赞美。求你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知识有限，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愿意归回在你的里面，寻求你自己的帮助和医治。求你复兴我们的生命，在我们软弱的地方你再一次扶持我们，恢复我们身心灵需要的力量和健康。 喺黑暗嘅里边，求你嘅话语成为我哋每日嘅亮光同埋指引。亦都求圣灵俾我哋能力，有一个信服嘅心去遵行你自己嘅心意。让全恩堂每一位弟兄姊妹就系喺敬拜同埋赞美里边，见到神你自己嘅作为系与佢哋同在，又将更多未认识神嘅人能够带到去主嘅里边。咁样祷告、感恩、交托，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